8月28日，在柏林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上，立陶宛外长林克维丘斯表示，无论是从法律、军事、白俄罗斯的实际局势来看，俄罗斯都不应该有任何理由军事干涉白俄罗斯。他说，不排除俄罗斯秘密侵袭白俄罗斯的可能性发生。普京在27日接受俄罗斯官方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应卢卡申科的请求，他已经下令组建了后备军警力量，当出现烧毁汽车和房屋等局势失控的情况发生时，这支部队将会开进白俄罗斯，但是暂时还没有这一必要。他期望白俄罗斯的问题能够和平解决。普京的这一表态被认为是对西方和白俄罗斯反卢卡申科力量发出警告。有俄罗斯媒体说，普京正成为卢卡申科体制的捍卫者，这也是普京首次针对白俄罗斯的局势详细阐述立场。德国目前是欧盟的轮值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也表示，他期望俄罗斯不会动用所组建的后备军警力量干涉白俄罗斯的事务。他说，白俄罗斯人民走上街头捍卫自由、表达这种意见的权利不应该受到外国的干涉。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27日呼吁俄罗斯立即放弃军事干涉白俄罗斯的计划，不要干涉白俄罗斯的内政。他说，白俄罗斯人民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波兰政府内阁当天召开了与反对党的联席会议。波兰媒体说，这次会议显示了在白俄罗斯事务上波兰各派政治力量没有分歧。代表反卢卡申科力量的白俄罗斯反对派协调委员会27日也发表声明说，针对白俄罗斯的局势，在俄罗斯或是其他国家境内组建军警部队的举动不能接受，同样也违反国际法，更破坏了白俄罗斯社会的团结。声明说，白俄罗斯的示威活动不但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更完全采取和平的方式，根本不存在白俄罗斯局势失控的任何基础，对白俄罗斯动用军警力量等于是军事进攻白俄罗斯。协调委员会不会接受任何的外国帮助，更不会参与分配外国援助。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28日表示，他无法说出为帮助白俄罗斯所组建的俄罗斯后备军警部队的规模和这支部队的特点。他仅表示，这支部队仅是在必要时阻止白俄罗斯社会可能出现的极端主义行为。目前在明斯克的俄罗斯活动人士波波科夫说，他观察白俄罗斯军警26日驱散明斯克独立广场的示威民众时，白俄罗斯军警的操作与过去完全不同，整个过程如同在莫斯科的反普京集会被驱散。他怀疑俄罗斯安全专家正在第一线指点，为白俄罗斯军警出谋划策。普京秘密警察的首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负责人波尔特尼科夫的座机一个多星期前被人拍到在明斯克机场降落。俄罗斯大外宣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的一名副总裁更率领一批俄罗斯的公关和宣传专家前往明斯克。普京以各种方式帮助卢卡申科政权，最近在社交网络和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一些媒体上被大量讨论。一名乌克兰网络专家说，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目前都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组织动员，但是被指控干涉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由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电脑黑客现在也非常活跃。他特别注意到，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忠于普京的俄罗斯五毛和水军的活动与乌克兰广场革命时非常相似。在布拉格的俄罗斯政治学者莫罗兹说，普京总统办公厅、政府内阁、安全机构、负责外宣的媒体都对口向白俄罗斯派遣专家和支援人员， 许多举动非常隐蔽，外界无法知晓内幕。莫罗兹认为普京不太可能动用军事力量，但会以援助为由向白俄罗斯派出包括政治技术、网络、安全在内的各种专业人员，逐渐渗透和接管卢卡申科的官僚和军事机器。他认为克里姆林宫一方面成为卢卡申科的债主，让卢卡申科对俄罗斯的依赖越来越加深，另一方面普京积极阻挡西方力量进入，抹黑西方对白俄罗斯公民社会的帮助，同时试图在反对派协调委员会内部塞入自己的代理人，并研究和寻找亲克里姆林宫的当地人士取代卢卡申科。在德国的俄罗斯社会学者艾德曼说，普京已经承认组建了入侵白俄罗斯的军事力量，目前正等待着最后的一声命令。他认为普京已经向白俄罗斯派遣了特洛伊木马，无论卢卡申科是否愿意，占领白俄罗斯的行动已经开始，然后是吞并，并把这一过程合法化。白俄罗斯民众的示威除了针对卢卡申科外，也要捍卫国家的主权，避免白俄罗斯变成俄罗斯的殖民地。俄罗斯博客作家梅里尼科夫说，普京公开了与卢卡申科一连串电话交谈的内幕，那就是独裁者与邻国达成一致，镇压民众示威。他认为这也意味着卢卡申科向普京出卖白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白俄罗斯的和平示威行动也将增添新的内容，那就是捍卫国家独立。8月31日是卢卡申科的生日，反卢卡申科力量正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动员，作为送给卢卡申科的生日礼物，计划在星期天30日再次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声明说，同过去的两个周日一样，30日应该在各个城市的市中心的广场集会，民众应该展示力量，绝不允许破坏国家的主权，同时也应该展示出同所有的邻国友好相处和热爱和平的愿望。亲官方的俄罗斯政治学者查理辛认为，俄罗斯尊重白俄罗斯的主权，但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签署有联盟条约，有自己的义务。查理辛说，白俄罗斯是主权国家，但与此同时，白俄罗斯也处在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一体化整合过程中，白俄罗斯目前正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查理辛说，从联合国创建时起，白俄罗斯就是联合国的成员，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应该受人尊重。继工人罢工、许多官媒的新闻工作者辞职之后，白俄罗斯的科学院、国家档案馆、历史研究所的学者，最顶尖的白俄罗斯心血管研究中心的医务人员，以及大中学校的教师等等，白俄罗斯的知识界也都加入了抗议行列。但是从26日起，白俄罗斯军警再次开始驱散首都明斯克的示威民众。白俄罗斯人权机构春天表示，27日有200多名参加反卢卡申科集会的人士被捕，当天有20多名记者在现场一度被扣押，当局要求他们出示手机并删除手机中的集会照片后才释放他们。被扣押的媒体记者中包括了获得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大奖的一名瑞典记者，他在28日已被驱逐出境。英国广播公司 BBC 驻莫斯科记者站、波兰资助的白俄卫视、自由电台、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的记者也一度被扣押。卢卡申科的支持者同样在明斯克等地举行集会，但这些集会的规模和声势都远不如反卢卡申科力量，但卢卡申科却认为支持他集会的参加者的人数能够达到300万人。卢卡申科28日表示，白俄罗斯的局势会趋于稳定，他说国家的狂欢和胡作非为状况将会结束，现在应该搞经济。他同时继续批评 波兰和立陶宛等邻国。几家白俄罗斯的主要银行目前已经停止向居民发放个人贷款服务，白俄罗斯卢布继续贬值。面对巨大的需求，当地许多外汇兑换点的外汇现金仍然经常短缺。因为报道民众示威，官方印刷厂拒绝印刷白俄罗斯大报《共青团真理报》后，这家报纸找到其他渠道开始印刷，但明斯克的一些超市在当局的压力下把货架上的报纸通通下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